今天要讲的题目已经打在荧幕上，先考你一下，这个是有关爱的信息。我在这里讲有关爱的信息多少次了？嗯，我讲了多少次了？怎么还算不出来了？啊？哦，讲过多少次了？这次是第，太好了，你就写出来，今天第三嘛，今天第三嘛，所以讲过两次了，对。那假如再考下去的话就不简单了。我第一次讲爱是引用哪些经文？引用哪些经文？说什么？哥林多前书。对了，那好了，第二次我讲爱的时候是用引用什么经文？约翰一书第三章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的经文是从约翰一书第四章。假如你翻过这个约翰一书这几章的圣经，第二章开始，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都是讲到爱。所以有的人说，怎么搞这个老约翰，使徒老约翰这么啰里啰嗦的讲爱，讲三章的信息经文？不是的，他三章都有不同的重点。第一次讲爱的时候是第二章，第二章的主要是讲爱是行在光明中的表现。第三章就是上一次我来讲的，是讲到我们信徒跟世人的不同。 OK， 那么今天第四章了啊。那这一章圣经所讲的爱呢，是说的更加的积极了呀，强调基督徒是从神生的，因此我们有神的生命，因此我们有神的爱。那么我们彼此相爱，因为有神的神性，神是爱，那么我们彼此相爱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是我们的本性，也是我们的本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彼此相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很自然的现象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是第四章强调的，也是今天我们要看的。所以呢，今天的题目是爱的流露。既然我们是属神的，既然神是爱，我们有神的本性，就有了神的爱在我们当中，因此我们彼此相爱是非常正常的，非常自然的啊。所以爱的流露是很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刚才我们已经攻读了你的话语，这一段非常重要并且实用的话语进入了我们的心中。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思考这一段的话语，教导我们不仅是看清楚了这一段话语的教导，并且能把这一段的话语牢牢地记在我们的心中，不仅是记在心中，要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让人看到了， 我们是属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思考这一段话语的时候，你亲自向我们说话，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爱的流露，没有脸好，OK， 哎，啊，不动，没有脸哦。嗯，是你动的还是我动的？我没有动，那我借用你的吧。好了，别花时间了，我用你的吧。谢谢。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圣经，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，我用的是和合本啊，刚才我们读的是新译本，我发现新译本比较好。不同的地方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的地方是最后两个字，和合本说完全了，你还记得刚才我们读的是说什么成全了啊？等一下我们看这个两个字的不同的意义。 OK， 爱的流露，什么是爱？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。那现在呢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孩讲的话啊，很小的年纪，很小的啊。比如说，第一个只有八岁啊，八岁的孩子说什么？当我的祖父有了这个风湿病。不，祖母有了风湿病，他没法去这个什么帮我一个忙，怎么翻译啊，弯下去怎么说 paint her toenail， OK， 听懂了吗？啊，弯不下去了，就好像我跟我的那人差不多那个样子了，弯不下去了啊，那个是祖母。那么弯不下去的时候，那祖父呢就来了，就帮助他啊，帮助他什么呢？帮助他完成祖母要做的事情。但是呢，祖父也是一样的，也有这个风湿病，那就是爱了。这是八岁的小女儿所说的。再看第二个，这个小孩只有四岁，他说啊，爱是什么呢？爱就是好像我家里的狗，我一天把它丢在家里啊，但是我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它就一直在舔我的脸啊，这个就是爱啊。很可爱啊，小孩子的感受啊。在下面一个非常重要，仔细看，六岁的孩子说的， 你假如要学习怎么样去爱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朋友你讨厌他的，你讨厌的人你学习去爱他，那这是真的爱了。这小孩子说的话很有意思，确实是不错。我们要爱人，最难爱的就是我们最讨厌的。假如我们能够选到一个讨厌的人，我们就爱他，那就真的爱了啊！这孩子说的话很有意思。好，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三点：爱的流露，爱神是爱的源头。第七、第八节啊，都印出来了，在你的这个大纲上啊。第二、第九、第十节说，爱是以行动显明的。这一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，每一次都强调，爱不是一个观念，爱不是一个念头，爱不是一个口号，爱是要用行动表现的。第三，第三，第三打不出来了。那我们看我们的大纲。第三呢，我们要彼此的切实的相爱，那是十一跟十二两节啊。那么好，我们先来仔细的一项一项的看。爱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。第七跟第八节所说的，爱是由神而来，神的爱是舍己的爱，我们都知道 agape love 啊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那个爱，就是现在讲的舍己的爱，是十字架上舍身流血的爱，那是最高至上的爱。所以爱呢，不行，怎么回事？还是要试试我的吗？不要。OK， 好，再下去。行了，应该行了吧？对，行了，好 ，good。OK， 我们先看第七跟第八两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。只有爱心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第八节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爱的源头。 爱人的人是从神而生的，这个是第七节告诉我们的。注意这里有两个字啊，凡有爱心的，这几个字，凡有爱心的，这凡有爱心这一句话是动词，这里看不出是动词啊，应该翻成什么呢？凡是爱人的啊，听清楚了吗？凡是爱人的都是由神而生的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说爱人的人就是神而生的啊，因为要把那个凡是爱心的把它变成一个动词。 OK， 因为都是出于神的啊，那么都是出于同一个爱的源头，那么当然呢就懂得彼此相爱。你是出于神的，我也是出于神的，我们都是出于神的，我们有同一个源头，神是爱，我们出于神的都是爱，就懂得彼此相爱。所以这个是应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但是我们要行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爱人的人就认识神，这是第八节告诉我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爱，他的本性就是爱，他本性就是爱，那么所以他的内心的充满的都是爱，他所做的都是爱啊，他流露出来的也是爱。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说爱就是神啊，啊，神就是爱啊，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，这是在这里看的是第一点啊。好，那么比较重要的是第二点，第二点是依据第九节跟第十节，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接触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从这两节圣经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神为我们做了两件事情啊。爱不是一个观念，我刚才说了很多次了，不是一个观念，是一个行动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也看到了神的爱已经用行动来表现了。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神做了两件事情，第一，两件事情他做的，第一啊，他舍弃了属天的尊贵，这是第九节，神差遣他才独生子来到世间，使我们接触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。他舍弃了属天的尊贵，这是一个行动。这个我们都知道，也都很清楚，这件事情是一个事实，不是理论。神本来是高高在上，享受他天堂的荣华富贵，但是为了要彰显他对人的爱，他就舍弃了属天的尊贵，降世来到人间啊，这是他的行动的第一部分。爱是要用行动显明，因此神他的爱怎么行动表现呢？舍弃了属天的尊贵来到人间，来到人间做什么呢？ 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来到人间是为罪舍命，这个都是行动。来到人间是为人的罪舍命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非常残忍的啊！这是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个最大的牺牲，并且是一个最大的侮辱啊！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这个牺牲不是白白的牺牲啊，他的死也不是枉然的死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都信了他，我们因为他的死我们而得了生，所以神的死不是白白死的。除非你不接受他的爱，那主耶稣基督就白白死了啊！啊，不接受他的爱，拒绝他的舍命的爱，那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都是白流了。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很特殊的经历。多年以前，我现在都忘了多少年了，肯定有差不多十多年了。十多年，我去一个地方讲道，那个地方是在 Texas， 啊，我的那人记得很清楚的。那是一个拆船年会，我一连讲了四堂，上午三堂，下午一堂，一共讲四堂。我每一堂都有呼召，拆船年会，我呼召你走出来，走上宣道的路，啊，呼召。第四堂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发生了一件很难忘的事情。那个时候我也很累了，因为讲了四堂了。那么那一堂呢，是正好对着是年轻人，用英文讲的，三堂都是中文，第四堂英文。第四堂我身体很累，但是呢我非常的激动，激动到一个地步，鼻血流下来了，冲下来的。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感动是什么呢？要继续讲。当然不是把整篇道讲完，我知道时间有限，因为这一直在流嘛。但是我就赶快的把它浓缩下来，把道讲完了。讲完以后，猜猜看我做什么？还是呼召，请人回应神的呼召，走上宣道之路。OK， 我眼睛是闭住的，我呼召的时候眼睛闭住的。那么一呼召完，我就坐下了。正好那一天在座有两个医生。一个医生住得很近，就马上就回到家里去，把他那个量血压的仪器带来了。他给我测试我的血压，猜猜看我的血压高到多少？260。换句话说，神救了我。假如鼻子没有出血，那天完蛋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，结果就马上把我送到ER去。那个就是我流鼻血的教诲。我的那人跟我说，以后不要再去了。OK， 我以后真的没有去过，跟流鼻血没有关系。好，我想讲什么呢？很多人回应呼召，虽然我没有看到，牧师后来告诉我的。好，第二天我就回家来了。过了一个星期，我打电话给这牧师，我说那些举手的人，你们要好好的跟进啊。 因为不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，就是我看见的也不认识啊，我人又不是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很难去跟进的。牧师答应我他要跟进，过了一两个月以后，我又打电话给那个牧师，我说怎么样了？哎呀，使我非常的伤心，没怎么样了，他没有跟进。所以我跟他说了一句笑话，其实不是笑话，那我的血是白白流的，听懂了意思了吗？我的血是白白的流的，我在那个时候应该停了，但是我没有停，继续讲，讲得短一点，讲完了以后还是呼召。那牧师跟我说很多人回应，感谢主，但是没有跟进，那些人到哪去了不知道，我的血是白流了。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好，主耶稣基督做了两件事情，他是爱，他也彰显了他的爱，他的爱流露到我们人身上，他做了两件事情，他的行动是两步的。第一是舍弃了俗天的荣华富贵来到人间，第二来到人间目的是要为我们的罪舍命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舍身流血，都是为了我们。假如我们没有回应的话啊，没有回应他的爱，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是白白的流了，他很肯定非常的伤心的，就好像我从那边回来我很伤心，我大声疾呼呼召，结果一点结果都没有，我当然很难受很伤心，白白的流了血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朋友们，假如你还没有接受神给我们的爱，我们不要使他伤心，我们要接受他的爱，他为我们舍弃了荣华富贵，为我们舍身流血，要彰显他的爱，我们要接受他的爱啊，这是第二点。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。我现在呢，介绍两个人。William Carey 听过吗？一定要听过啊，一定要听过这个人。这个是英国人，他呢是没有学问的人啊，你看他是18世纪的人 William Carey， 他呢没有学问，但是呢唯独他有一个负担，他的负担是什么呢？要把神的爱带到全世界去。那你问我这个人是干嘛的，真的没听过吗？问要听过啊，这个人很重要很重要的。他呢是没有学问，我已经说了，他是修皮鞋的，不是做皮鞋的，连做皮鞋都不会，他是修皮鞋的 cobbler 啊。但是呢他有一颗心要把神的爱传到全世界去，他要做宣教士。他把他的负担跟他的牧师分享的时候，结果给他的牧师臭骂一顿，还有这种牧师的。他跟牧师分享，那牧师就说 Young man, sit down， 把神的爱带到全世界去不是你的工作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又没有学问又没有本事， 你怎么能做啊？长话短讲，他去了，去到哪里？去到印度，去到印度，在印度一共是待了41年呀。他1973年离开了英国去印度，在船上过了5个月的时间，抵达印度以后，哎呀，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。首先是失去了他的儿子，接下去是失去了他的妻子，但是他没有这个什么没有懊悔，但结果呢还是留下来，一共在印度工作了41年，72岁的时候在印度去世了。他的工作重要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？虽然没有学问，但是他为了爱印度的人，他把福音传到印度，替他们建立了教会。今天印度的基督教的根基是 William Carey 建立起来的，这个人了不起。那么虽然没有学问，但是他的自修啊，非常的用功，用功到一个地步，他还为印度翻了圣经。这个人了不起。所以呢，今天世界上我们称这位 William Carey 是现代的这个什么宣教之父， Father of a Modern Mission， Father of a Modern Mission， 现代宣教之父，这是 William Carey。 我们务必要认识这个人啊，很重要的一个人。这个是他爱的行动，他为了爱世人，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印度去。我再介绍另外一个人，我们务必要知道这个人的。这个听过了？应该听过了吧？听过了哈。马礼逊，马礼逊呢，也是英国人。他这个1807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25岁要来中国，在英国坐船来到中国。那这个船公司问他，你到中国去做什么？他说，我到中国去要传福音。信不信由你。他说，我要到中国去传福音。结果这被这个轮船的拒绝了，你要去传福音，我们不准你上船，还有这种事情。所以呢，马礼逊从英国先坐船到纽约，他本来可以从英国向那方面向什么向东走到中国来，但是呢轮船公司拒绝他上船，所以呢马礼逊呢就坐船从英国到美国，然后从美国再坐船到中国，在路上走了我不知道多少，好像是最少8个月。那么好，他来的时候是只有25岁。为什么来？很简单的道理，他爱中国人，他要把福音带到中国。遭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门是不开放的不仅是不开放给传福音的，甚至不开放给外国人的。所以呢他在中国的工作非常的辛苦，不过他也是拼命做工。52岁就去世了，他也是非常的辛苦做工。那结果他的妻子也去世了，比他先走啊，他的 孩子也丧生了，他们一家人现在都葬在澳门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去看过他们的坟墓，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从教会的观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，我们到澳门去务必要看那个马里逊的坟墓，他一家人都埋葬在澳门。爱中国，为把福音带到中国，全家死在中国，葬在中国，这位是马里逊，都是爱的行动啊！所以我们说爱不是一个口号，不是一个理念呀，理念也很重要，在心里面有那个意念要爱啊，但是呢有那个念头一定要行出来才是真正的有用啊。那么现在我讲的都是这些宣教的人物啊，那么回到我们日常生活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相爱也是要有行动的，这个行动在哪里开始？你没有回答，但是我晓得你会说在家里开始，这爱的行动务必要在家里面开始，爱的行动在家里面没有开始的话，到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大家庭就好像也是很困难了，在家里的做不出来，那么到大家庭怎么做出来呢？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做出来。爱，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，爱心是看不见的，你有没有爱心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你应该有爱心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你的爱心，因为爱心是隐藏在心里面的，但是假如我看到你有爱心的行动，那我就清清楚楚知道你是有爱心的，因为你已经有行动了。所以呢我们务必要以爱心的行动来显明神的爱在我们心中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，我们要不能只讲到爱，不能只是谈谈罢了，我们要做出来，做出来的地方是第一步，是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啊。我们现在的家里只有我们两口子了，我们两口子每天见面的时候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要有爱的显明啊啊，要显明爱啊！你怎么了？不愿意看我了？呀，务必要在家里先做起啊！我们都在这方面要多多的操练啊！呀，我不是说我很完全了，要操练。好，这是第二点，现在我们看第三点，是十一节跟十二节。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，理所当然的啊。十二节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新译本翻得好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了。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两点，我们要切实的相爱，要流露真神的爱呀。人呢总是想这个多一点人爱我啊，我爱不爱人家是另外一回事情，但是盼望多一点人爱我啊，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。所以呢这个约翰一书这个作者老约翰肯定是很有经验的，他就知道啊，彼此相爱是在教会里面最有效的传福音的见证。 最有效的传福音的见证是彼此相爱呀。我个人的经历，我的在我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行路历程上，把基督教的信仰搞清楚以后，是一个头脑里面的知识，到了后来神怎么感动我，神用一件事情感动我。我那个时候在马里兰大学读书，我参加了一个查经班的团契，就在那个查经班的团契里面，我被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或者是关爱我的情况感动了，我是这么信的。所以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会吸引人来的，我们彼此相爱的见证能够领人归主的啊，这个不仅是我的经历，好些人都有同样的经历。所以我们务必要把神的爱流露出来。怎么流露呢？就是在教会大家庭的相聚的时候彼此相爱啊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们的彼此相爱就成全了真诚的爱呀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能够流露了真神的爱。十二节说，没有人能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因此我们就与神联合在一起，使人可以认识那看不见的神呀。我们的彼此相爱就叫人能够看到神的爱呀。我们务必要彼此相爱。有，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是十分可爱的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爱。我就想到当这个使徒彼得他三次不认主之后，相信你们都记得，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，主向那些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彼得在内，主就问彼得啊，三次你们都记得了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主耶稣基督对付彼得，有人说他否认主三次，所以问他爱不爱我三次，肯定是一个巧合。那么好，每一次主问彼得你爱我吗，彼得都说我爱你啊。这个里面详细的我不讲了，神用的那个爱的字跟彼得回答的那个爱字不一样的啊，今天不讲这一点。彼得说我爱你，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回应？每一次的回应差不多都是你要喂养我的羊啊，意思就是说你要爱我的羊。主耶稣基督没有一次问彼得你爱不爱我所爱的羊，听懂我的意思了吗？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， 不是每一只羊都是很可爱的，羊是挺可爱的，但是有的那些我今天没有打出来，有那个有一些羊啊，那个脚啊，那个怪怪的吐出来的，看起来很凶的，那些羊啊可爱吗？一点都不可爱，很可怕的。那么好，你用这个羊来做一个比方呢，到了教会来，不是每一只羊都是可爱的，有些羊是有可怕的地方的。那么主耶稣没有问彼得，你爱我的羊吗？没有，只有说你喂养我的羊，意思就是你要爱我的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很简单了，我有的所有的羊不是每一只都可爱的，但是你务必要爱他们啊，这个是主耶稣对彼得的这个吩咐啊。那么假如我们能够在彼此相爱的时候能够流露了真神之爱，那么也就成全了真神之爱啊，这个是神要今天给我们的教训啊。呀，有的羊实在是可爱，但有的羊实在不太可爱，但是主告诉我们，我们务必要爱所有的羊，因为他也是爱所有的羊，不管是可爱不可爱啊。好，最后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做我们的结束。神的爱不容易体会，因为神的爱我们看不见的啊，摸不着的，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够流露神爱的真实。那请问你我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些经验可以跟我们彼此分享的啊？你不必回答，你自己想想。爱是一个行动，爱不是一个观念，彼此相爱要在我们家里面，我们的小家，然后到我们的大家里面流露出来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。既然是一个命令，我们就务必要遵守啊！我们如此行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就能够流露出神对人的爱，这是务必重要的啊！我们低头祷告。是啊，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不仅你是爱，并且你是爱我们的，你爱我们到底，甚至你为我们舍身流血，洗清了我们的罪。今天我们成为何等人，都是你爱的行动的结出来的果子。因此主，你今天给我们的教训，从你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的教训，就是我们在生活中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的彼此相爱就能显露出并且成全了主你的爱，因此叫人看到了就能够体会到神的爱，并且让他们能吸引他们到你跟前来啊，也能够接受你的爱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将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